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指出，先知以赛亚讲到神的百姓如果悖逆他，将会面临几个灾祸。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要思想以赛亚预言哪些想要下埃及寻求帮助的百姓所要遭遇的灾祸。好，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以赛亚书第31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耶和华要保护以色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圣经，分享属天的灵粮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31章。以赛亚书第31章的背景呢，是亚述大军正要攻打犹大。亚述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他呢四处进行侵略。那时候亚述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侵吞了叙利亚，并且呢攻占了巴比伦。现在亚述的军队正向南国犹大推进，大举进犯。当时呢亚述军已经占领了犹大的一些城市，犹大王西西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一些大臣呢要求他赶紧和埃及结盟，派人到埃及去寻求支援，他们一起来对抗亚述军的入侵。但是呢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不，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的力量是在于平静安稳，神要把你从亚述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不要仰赖属血气的膀臂，只要专心信靠耶和华。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就向犹大王施压，要他和埃及结盟，以抵抗亚述的入侵。所以呢，以赛亚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第31章的第一节。对那些寻求人的救助而不向神求帮助的人呢，先知宣告说，你们有祸了。奇怪的是，人们似乎总是要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懂得要转而寻求神的帮助。可在一般的情况下呢，人们似乎很自然的总是先去寻求属血气的膀臂，而不是从主那里求帮助。我们呢总是力图自己去解决事情，先求人的帮助啊，寻求我们的朋友啊、家人啊等等的支援。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向那些只想下埃及去求帮助的人宣告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呢只想依赖和信靠他们的马军和马兵，却不懂得去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盼望我们呢从这件事中能学习到教训，但愿我们能学会去信靠神。因为诗篇第118篇第8和第9节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以赛亚书第31章第2和第3节说，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 有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不要去信靠埃及的膀臂，他们呢只不过是血肉之躯，他们呢不是神，他们只不过是人。他们的马匹呢只不过是血肉之体，不是灵。更强壮而有力的帮助呢，就是在神的灵里面，因为神是全能的，他一伸手，事情就成就了。以赛亚书第31章的第4节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以赛亚呢继续劝犹太的百姓啊，你们要信靠耶和华，不要去依靠埃及人，你们呢要信赖神，因为他要从天降临，好像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狮子呢仍旧紧紧地抓住猎物不放。神要从天降临，为锡安而战，神要保护他的百姓，你们不要依靠什么血肉之躯的保护。有一首圣诗说，血气之勇定失败，靠己万难胜利，穿上福音的铠甲。以赛亚书第31章第5节啊，很有意思啊。在读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许多时候呢，预言是包含着双重应验的。在这里呢，先知以赛亚谈到他们当时的处境。当时啊，亚述军队的入侵是迫在眉睫了。先知劝阻犹大王不要向埃及去寻求什么救兵，只要单单的信靠神，仰赖神的帮助。他呢当时讲论的是眼前的处境，但是现在是第5节，这一小节的经文呢挺有趣的。这是许多预言的典型特征，就是啊突然从他目前的状况中跳出来谈论一个未来的事件，而那是跟当时的情景啊完全不相干的事。或许呢，这个预言跟当时的处境有关，只是要到将来才会应验。啊，你会留意到在圣经的旧约圣经中啊，许多预言就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记录这些事情的人呢，他并不理解。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先知呢也想明白他们所写的预言，但是呢那些个预言的真正意义却被隐藏了起来，使得先知们也无法真正的明白。他们呢只是把神所漠视的写下来而已。在新约里，你呢经常会看到他为某一段远在旧约中的预言做了详细的解释。比如诗篇记载说，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等等。彼得呢也引用了这一小节经文，说这是指着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的。如果你单单读那篇诗篇的一小节圣经啊，你就根本无法知道它到底有些什么关联。你读圣经就会读到旧约的一个预言，说神领他出埃及 马太在新约里说，这个预言呢是指的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逃到埃及。如果单单读旧约部分呢，你实在是很难明白那个预言到底是指的什么。然而在圣灵的默示之下，新约学者就做出了解释，帮助我们明白旧约的预言。我相信这一小节的圣经同样也像一粒小金块，暂时呢被丢在这里了，要等到将来才会应验。1917年当土耳其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亚伦比将军带领英国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在城外呢布下了炮兵阵地，他计划用炮火轰炸并且削弱土耳其在城内的防守，然后呢再派士兵去攻打耶路撒冷城。由于耶路撒冷旧城里面呢有许多的神圣古迹，亚伦比将军他要很小心的指挥炮兵进攻，他想尽量把炮弹呢瞄准在土耳其军队驻军的地点，他不希望大面积的轰炸，以免呢摧毁耶路撒冷古城里面那些价值连城的纪念碑和建筑物。因此呢亚伦比将军就命令一些飞机飞到耶路撒冷的上空去侦察土耳其的军事据点，以便能引导炮兵能准确地进攻土耳其的防守阵地。可当英国飞机飞过耶路撒冷城上空的时候，土耳其驻军的指挥官误以为亚伦比将军要来轰炸耶路撒冷城，所以他就下令土耳其部队马上撤军出城那土耳其军队都撤出了耶路撒冷。这么一来呢，由于亚伦比将军下令利用侦察机在上空侦察，所以呢英军不需要开一枪发一炮，更没有破坏城内的任何古迹，而保全了整个耶路撒冷免于受到炮弹的轰击。从1917年这件历史事件来回头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你就看到这真是很有趣的事迹。以赛亚书第31章第5节说，雀鸟怎样扇翅复处，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在1917年由于那些英军的侦察机的飞行，使得土耳其驻军吓得惊慌失措了，耶路撒冷城因而得以幸免于英军的炮弹轰击。所以有趣的是，以赛亚的这段预言呢本来是谈到有关亚述的事情，可神却在这个预言中放了这个小小的宝贵插曲。不管这个预言是不是真的指向那件事，但是亚伦比将军在1917年从土耳其的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似乎恰当的得到了应验。以赛亚书第31章第6节说，以色列人呢，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现在先知呼吁人们转向神，你们悖逆了神，然而神还是会保护你们，做你们的保障。以赛亚书第31章的第7节，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犹太百姓啊，为自己制造了小小的偶像，并且呢崇拜那些个偶像，这是神一向所禁止的事情，可是他们呢反而沉迷其中。所以呢在这里神谈到复兴将会临到百姓身上。以赛亚书第31章第8和第9节说，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着刀， 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当然，以赛亚在这里预言，神将消灭亚述军队，百姓呢不需要下到埃及去寻求援助，或者依赖埃及人的帮助。那么实际上呢，神将要消灭他们的敌人，但是呢，不是借着人的刀，那是神要亲手击毁亚述人。我们需要从实际的历史背景来看一看，才能够真正明白以赛亚的预言。你呢，最好能够读一读《列王纪下》，来帮助你了解当时的背景。从《列王纪下》第17章开始呢，记载的北国被亚述所灭。《列王纪下》第18章呢，谈到南国西西家王朝的统治，他呢不时受到来自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威胁，希拿基利数次威胁西西家王等等。在《列王纪下》第19章35-37节，我们看到圣经是这么记载的：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阿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以赛亚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早就在这里说了预言了。当然呢，在《列王纪下》那里呢，你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亚述军队呢，不是被勇士的刀攻击的，而是被耶和华的使者攻击而全军覆没的。耶和华的使者在一夜之间杀了185,000的亚述军人。好了，这里呢讲到了天使。天使呢是在人类之前就已经被造的，天使是一个特殊的被造阶层，天使是属于灵体，天使能够成为有身体的形体。在圣经中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曾经跟耶和华的天使对话，也曾经在晒谷场上显现给基甸看，还呢曾经向参孙的母亲显现。那么在新约时代，当彼得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呢，在半夜神的天使来摇醒他，对他说，穿上你的鞋子跟我来。天使就带着彼得出了监牢，然后呢就不见了。在旧约中呢提到天使，那是诗篇第91篇11-12节这么说的：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因此呢，神是以某种方式设立了天使，要他们呢负责保护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希伯来书第1:14谈到天使的时候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御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撒旦呢曾经是神的天使，但是呢他抗拒神的权柄，那些个堕落的天使呢全都是灵体，今天他们对我们来说仍然还是个谜。 但是在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当中，我们呢只能解释那是要靠天使的同在和能力才能够做成的。耶稣宣告说，当他再度降临审判全地的时候，将对那些敬拜过敌基督受了兽印记的人们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撒旦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圣经告诉我们，火湖是神为撒旦和那些选择跟撒旦以及跟撒旦一同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地方，他们全都要在同一个地方受永远的刑罚。圣经在诗篇第34篇第7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第15节说，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向天使祈祷，千万不要听从某些人错误的教导，以为啊，向天使祷告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我们不可以敬拜天使。通常呢，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人都会觉得害怕，所以呢，天使经常说不要害怕。加百列和米迦勒可以说是两位比较特殊的天使，他们是挺有趣的灵体啊，他们围绕在神宝座的四周，日夜不停地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等我们到了天堂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些景象了，一定会觉得既有趣又引人入胜。目前呢，我们对天使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圣经里呢的确提到了天使，并且呢提醒我们注意接待陌生人，因为你啊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招待了天使。好了，我们看到亚述的185,000大军被神的一位天使剿灭了。相对于人来说，天使具有莫大的能力，有谁能抵挡耶和华的使者这位灵体呢？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还有啊，请多多跟我来信联系，提供您对本节目的意见，也分享您的感受和见证。
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看到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在危难中的保护，我们信靠神就有保障。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好，现在回到问与答时间了。有位听众提到有关宣教工厂的问题，他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教会怎么样决定哪些宣教工厂，并宣派宣教士到那里去呢？我常听说教会的组织会到一些国家去协助建造建立一些房屋或者是学校，但很少听见到教会派宣教士到内地城市去，或者是到临近贫穷的国家去。难道这些地方不是宣教工厂吗？
我相信呢，内陆地方呢，的确是一个宣教的大工厂。凡是福音没有传到，或者是人们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这都是宣教工厂。 所以我们除了向外地进行宣教，也应该推展本地的宣教工作。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的帮助你解答。下回呢，我们查考的内容讲到以色列的复兴之后，公义的君王将要施行统治，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